好，感谢主啊，我们就来到我们的六月的第一个主日哈。感谢主啊。好，今天青少年诗班还不错哈，唱得很有气势哈。继续的感染都能够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让我们能够来赞誉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感恩赞美都能够蒙神的悦纳。那我们感谢主，我们也继续用他的真道来造就我们，来让我们在灵里面能够更加的复兴，我们火热起来。所以呢，我们继续看，我们先快速的看一看这个西敏信条的大纲哈。这个大纲我们能看到这个我看看哈，好，第一章我们先看到整个的脉络，我们快速的看一看整个的威斯敏斯信条第一章圣经论，我们快速的浏览一下。那我们说圣经论是一个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媒介，它的方法论，而重要的不是它的那个内容，当然它那个很重要，是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以然后第二章的我们知道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神和三位一体，然后论他永恒的谕旨叫原旨，然后紧接着上帝的作为，他的创造之功，他的护理之功，这是关于上帝的作为。然后紧接着我们下面看到看第六章人类的堕落，开始我们知道人类的败坏堕落来代表着上帝，他需要我们的救恩哈，需要。所以这就是第六章论人的堕落罪与刑罚，从第七章开始关于上帝的救恩，从第七章上帝与人所立的约开始，借着耶稣基督这个中保来明白上帝他的无条件的拣选，他的与自由意志没有关系，特别对已经堕落的人。然后讲到了开始讲到有效的恩召，来自上帝他自己的呼召，然后紧接着一个蒙恩的人第一个祝福是什么呢？借着信心所带来第一个果效是什么？就是称义，我们不再算为有罪，我们称义了，然后我们得到神儿子的名分，我们能够成圣，我们能够有得救的信心，我们能够悔改得生命，这都是一系列的我们基督徒所得到的福分。当然这是都叫生命的被动不断的转向生命的主动状态，人人不是人做的，都是上帝他自己做成的恩典，在人身上的表现由被动的开始转化为主动的，生命的产生会带来生命的彰显，这个我们也知道，否则就是个死的生命。所以接着善行圣徒的坚守，这好像我们知道说这是好像是人所做的，但我们知道这个本根源不在人的身上，是出现所有的人请只要你不是看圣经的人，我再一次提醒，请你们把手机全部关闭，只要你不是为了看经文的，请你们周围左右的人看一看，如果你旁边人在看手机不是看经文的，请你提醒他一下，一定不要看手机。我再一次强调，只要你不是为了查考经文，不是为了跟随经文，请你千万不要低头看手机。我们主日一定要面对神，要敬虔一点哈。有时候我看到会场的一些情况我不理想的时候，我们讲道是要现场的，叫用生命讲道，你要用生命听道，千万不要在主日崇拜里面亏欠神，去得罪神，这个我是要小心的，我们要在主里面要注意的。我一直要强调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你信主很多年的人也好，你刚信主的人也好，一定要懂得基本的主日崇拜的那个在神面前的那种敬畏的心。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为什么？因为这是第27章所讲的圣徒的坚守，是在你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主动状态，但实际上也是上帝的保守，但是在你的身上表现出一些问题，那教会要进行劝勉，身边的人给你提醒甚至责备，甚至必要时候实行教会的惩戒， 来帮助你对神有敬畏的心。否则的话，不知道你在教会里面待了多少年，你的生命总是无法让人看到你生命的主动性，你生命怎么表现出你这个基督徒的那个在基督里的那个新生命，所以无法让人看到，那是一个问题。所以一定要记得凭果子可以认出什么树来，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就是圣徒的坚守。为什么他用的是圣徒的坚守？一般我们说圣徒的坚守永蒙上帝的保守，其实是上帝保守你，坚固你，你才能够有坚守的心，对不对？我们要明白，我们这时候只不过说有时候你知道吗，所以人本的神学观往往把上帝讲的人应该主动表现出来那些部分当做自己的功劳，当做人跟神的配合都是错误的。就你能够表现生命的主动性都是上帝的工作，都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但是因为你有生命了，知道吗？你有生命了，所以你要表现出那种生命的那种主动性，那个你要表现出来。教会所讲的，我们不是道德说教来改变你，但是需要什么来确认你生命的那种怎么能够健康的成长，怎么让人看到基督生命在你身上的那个彰显，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圣徒的坚守，哎，到了第十八章，论蒙恩与得救的确信，你才能够明白你的蒙恩得救加强你的确信而已，千万不要认为这个是赚取恩典或者赚取你能够得救的这种确认的这样一个功劳，这是没有的，完全是上帝的工作。所以这就是蒙恩得救。好，到了十九章再讲，回头讲神的律法。神的律法，一个真正得救的圣徒，我们明白我们不是靠守律法，我们不是靠遵守律法来赚取恩典，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他的内心会生发出一种什么对神话语的渴慕。不但渴慕，也就是说基督徒的信仰生命，他不是一个知识一个大脑的接受，他会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这个是当然也有失败的时候，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就会有生发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责备，使我们愿意悔改，借着悔改来赢得我们的无愧的良心。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神的律法的一个心刻在心板上，来让我们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学会怎么在你的信仰里边去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所以这就是在二十章所提到的。那后来到了第二十二章，就变成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基督徒要我们明白，我们开始我们能够去主日，我们能够来到神的殿，对吧？来敬拜神，就不再是一个宗教的任务，不是一个你的一个主礼拜天不得不来教会做礼拜的一个宗教的一个定规而已，而是你自己心甘乐意的说，我往神的殿去，我就欢喜快乐。当我听神的道的时候，我的心就被神的道能够苏醒，我的心开关，我的心。所以呢，就是他们开始论基督教会的敬拜与安息日，然后论合法的启示与应许，使得告诉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合法的启示和应许都是因着圣灵的感动，因着圣经真理在你里面的激发，是你愿意去向神启示，向人表达你在神面前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一个心愿，然后你开始被主所悦纳。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这就是从我们心里所生发出来的心甘乐意的。我们要知道，所以基督徒在主里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开始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去服侍主，我们能够去荣耀神，我们能够去弟兄姐妹彼此相爱，都是在圣灵在我们里面所生发出来那种彼此相爱的心，彼此借着圣灵的所恩高，所我们所心甘乐意的。好，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那当然到了后边这些章节就变成我们做基督徒的在地上至少在什么，在 在第23、24章就讲到基督徒的怎么一个正确的正教观，一个正教观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婚姻的问题，这是我们上次所讲完的，对不对？基督徒，所以婚姻我们说这是上帝赐给人类在地上特别基督徒来说最厉害的一个 MBA 的教程，就是通过怎么你在地上的婚姻生活经历到上帝对我们的爱，在有限的婚姻里面怎么去经历上帝无限的爱，怎么去见证上帝无限的爱。所以这个就是上帝赐给我们在真正的地上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对不对？我跟你讲，夫妻当中有一方离开这个世界了，你的婚姻有没有了？就没有了，在永恒里也没有婚姻了。所以婚姻它是暂时的，它不是永恒的，但是上帝却借着最能够靠近基督跟我们关系的就是婚姻关系，来彰显基督对我们的爱。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好，今天我们开始讲教会论，25章论教会，26章论圣徒，教圣徒相通，教会生活，论教会的两大圣礼，在总论圣礼里面再分别一章讲洗礼和圣餐，这是做一个三章。然后讲到当然30章大家注意了哈，教会惩戒，这一章坦白讲的很多教会是没有的了，很多教会是哪怕讲其他的信条，把它所接着新信条所去调整，去稍微调整的，基本上都把第30章不要了，都把它直接不要的。所以现在很多教会没有办法跟你讲，很多人借着教会在这里藏污纳垢，教会里面是非不分，开始把教会当作一个什么，当作一个教友俱乐部，当作一个所谓的宗教义务的一个场所而已。所以你现在在美国很多教会这一章他们是没有的，他不讲教会的惩戒。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教会很奇怪的，就是说能够有人来聚会就给你面子了，我能来听你讲道已经不错了，对吧？我能够来到教会增加你教会的人数，甚至还增加一点点教会，我那礼拜天就奉献了10块钱，增加教会的也收入了。现在把教会当作一个机构，当作一个俱乐部而已，那个就很麻烦的。所以我们求主的带领，在30章教会的惩戒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虽然我们有，我们就算真心的基督徒，我们也会有软弱的时候，更何况教会里面还有一些假信，那我们需要借这些真理去淘汰那些假信的人，管教那些真心的人，使得他们真正能够悔改，能够刚强起来。好，这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好，然后呢紧接着是教会的总会和会议，这个是有个相对的一些圣经的原则。当然到了32、33章就是末世论，论末人死后的状况和死人复活，论最后的审判，这就是我们快一点的看。那今天呢，我想呢教会论里面呢，我要告诉大家哈，就是教会论里面韦斯敏斯特信条的教会论里面的内容，我们是有写是不一样的，而且有写用词是只有长老会才用的专有名词，在长老会之外的宗派基本上不用这个名词的。我今天告诉大家区别在哪里哈，你要知道。所以以后为什么我要知道，比如说你看到一本圣经，如果你看圣经的第二页叫恢复版圣经，那你知道、哦、这是什么，这是呼喊派的，对吧？呼喊派的。如果你看到一些什么那个什么基督复临那个圣经里边讲的，那就是安息日派的。就是他的每个宗派里边，他又特别的有基督徒要随着你的在教会里边听到都看到不同的神学，对有些词你要很敏感。那今天我会给讲教会论里面有一个词是改革宗长老会专有名词，其他宗派不用这个词的。那这个词对不对，等会我们来看哈。那我们来看论教会里边，注意看第一大点很奇怪啊，我们要注意，因为现在我们是看投影里边的这些内容。为什么有些人还是低头不看前面这个字幕呢？ 人要思考到底你在听到还在干嘛，一定要注意，我们该抬头抬头是吧，该看一些文字要看文字，你是现场的聚会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坚决不接受尽可能不用网络聚会呢，为什么我们尽量不用什么不用那个视频聚会呢，就是要看现场的互动，现场的磁场反应，到底是你人在这里心在这里你的灵魂也在这里，而不是你魂游向外飘飘忽忽在这里，所以要有一个互动，所以我喜欢的就是要看到你坐在这里你的眼睛有光吗，那反映你心灵的眼睛打开了吗，你的灵魂是不是向神的道得到上帝话语的关照，很奇怪，我们有时候很奇怪，我们听到的时候也是目光呆滞眼目紧闭沉思神的话语，结果现场讲什么没关系，我现在在跟神有密切的交通，这个我不知道，求神怜悯，但是我不会点你的名而已，对吧，但是我们要知道，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场聚会我们就有这个效果哈。其实我们冒着很大的风险哈，因为其实昨天晚上到现在我祷告很沉重的祷告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六月什么七号对吧，我还是觉得你知道吗，我跨进这个地方我是祷告一个晚上说但愿不要遇到意外情况，为什么，我们宁愿冒那么大的风险，我是冒着今天站在这里等会就被带走的这种准备，为什么还要来现场，为什么我对牧师来说干脆你们 在家我在线上讲是最安全的，为什么要在现场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我们讲到我们彼此的主日是生命的传递，是一种生命的团契，千万不要把它给亵渎了知道吗，我希望每次讲到的时候，我希望那些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我希望你有现场的反应，我这次不断的跟大家讲我们的信仰，我会讲讲圣经，我会根据现场的反应给大家一些挑战，为什么，因为生命是互动的，是互相有交流的，哪怕你听到说你说你在听我在讲也是一种互动，千万让不要让我看到你是眼光呆滞魂游向外迷迷糊糊似睡非睡似醒非醒，那个不正常，长期这样的真的不正常，你长期聚会长期不正常，你要醒过来，用圣经说沉睡的人啊你要醒过来，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来看看这个内容哈，我现在才讲内容你知道吗，有时候就是要互动，好，注意无形的大公教会或普世教会，大家知道无形的大公教会这个还可以大家都比较接受一个名词，叫普世教会或者叫什么叫宇宙性教会，这是很宏观的，就是无形的大公教会，但是只不过无形呢，大家先注意这个词，无形的这个三个词呢会对应下面有形的，这个是改革宗长老会专有名词，一般的宗派不用这个词，这是改革宗长老会专用名词，叫无形为了对应有形啊，那我先不讲这个无形的教会没有问题，听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对应了另外一个词有没有问题，等会你们自己思考哈，因为先主日崇拜，因为我不好意思我不会点你起来回答问题，因为我们不是课堂而已，所以我们不会点名让你起来回答问题，避免这个主日崇拜的这种混乱，所以呢但是你在心里要思考无形的大公教会和普世教会的为过去现在与将来在教会的元首基督之下所召集而为一的选民总数所构成，当然我承认在这里他用的选民坦白的讲哈，要注意这个稍微会有一点点呢，他把词扩大了一点点，我们知道没错，就在旧约叫希伯来的什么，希伯来人的什么选民，这个选民如果你在旧约的选民就会把教会范围扩大了，但如果你讲的是新约时代的选民，也就是叫被上帝所拣选拯救的历史历代的，不但希伯来民族里面的还有外邦人里面的，我用的另外一个词应该比它更准确，叫 子民，明白吗？你还记得吗？何西亚生了儿子，对不对？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罗米跟什么阿罗米，也就用西用何西亚所生的儿子所生的两个儿子，他区分希伯来人血命里的有子民和非子民。这个我要讲了哈，这就是我认为哈，在新民条这里，因为他有他的整个的思维，他的思维是有个共性的，他这样的用词是为了他的一个要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我先不讲对和错，我也不讲大家不能惯例，我只是告诉大家，哎哎，跑哪去了？这个东西。好，在这里，所以呢，无形的大公教会和普世教会，现在也就现在、将来、过去、现在与将来，在教会的元首基督之下所召集合而为一的，我喜欢用什么呢？你要让我改什么呢？子民总数。子民总数所构成，这个时候就更精确。但是你不要，我不是说他用词随便，他不是只是为了用词不准确，他不是这个意思，人家是准确的。他的准确是按照他的思维，按照当时那些属灵前辈们的思维，他用的是准确的。而我今天把这个词稍微调整一下的原因，是为了我们所理解的圣经的立场是有所不同的，所以都有他的目标的。不是随便用一个词，当然不是。所以我们说，因为他们什么，他在基督教所召集为一的选民总数，你注意，我喜欢用何西阿书里面用的是罗米，希伯来语的罗米是什么？是子民。所以所构成这教会就是主的配偶身体和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因为这句话，因为下面这句话，我更要把这个选民改为什么？子民。当然除非你限定，这里说的选民就是指历史历代所有被主所拣选蒙恩得救被耶稣保守买赎出来的那个子民，那个子民才是教会的一份子。但是我承认，等会我们看到长老会它不是这样定义的，它有另外一个定义，所以它用的是选民，他用的是无形教会。哎，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有一次我记得，当时我在大学城那个团契里面，一个中大的一个博士，那个弟兄，他后来参加我们的团契，查经查了有两年左右，我记得他毕业了，分到珠海去了，到珠海去做一个研究去了。结果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半夜发给我说，张老师，我参加一个教会，你就看看这是什么，我觉得学习这些东西我不太明白。哎，他就发给我什么呢？就是关于有形教会跟无形教会的概念啊。哦，我说我明白，你参加的是一个改革宗长老会的教会。哎，你怎么就知道了？我说我看，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明白哈，这些没有某些专有名词，都是那个宗派的特点哈。那他有，等会我要慢慢给你解开。我们并不是要完全否定，但是只是说呢，这个是他定义的什么呢？这句话说，这教会就是主的配偶。你看到没有？这个词用的很好哈。教会是主的配偶，他是身，他也是主的身体。和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是圣经本身的界定很清楚的。但是你要注意，当然他这个看起来字面看来是没有问题的，看起来我认为他是用的词你不能说绝对是错，没有错的。但只不过说他为他的下面，也就是说其实跟他，我大家注意，跟新民行道的第一章是圣经论有关系的。圣经论里面，我们星期三晚上的那个小组哈，特别注意了一句话，说神的旨意，神的真理，要么是明确记载在圣经中的，要么明确记载圣经中的，他或者是说有合理的推断引申出必然的结论。这句话就埋下了很多伏笔，就合理的推断引申出必然的结论。所以这就是使得在西敏信条里面有很多是有合理的推断引申出必然的结论，是不是正确？这来自圣经的，你要分辨了。有的是，有的不是。它有些合理的推断，引申出必然的结论，是一种理性的推理，一些逻辑的推理。但是，是不是合乎圣经的真理，要用圣经真理去考察。当然，后来我们说，我们查的时候，在另外信条里面把它改掉了什么呢？改掉什么说，或者是 是神的真理的原则，要么明显记载在圣经中的明显的，要么是隐含在其中必然的结论，隐含在其中的必然的结论，那个就是还是可以圣经找出来的，不是推理。比如说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在圣经里没有这个词，但是你确实可以看到，大公教会要承认三位一体，对吧？那圣经里面没有讲基督的神人爱性，但是确实隐含在什么？它隐含在圣经中的必然的结论。不过呢，一般的信徒或者不专业的人发现不出来，挖掘不出来。但是对圣经真理更精读的人，更有恩赐的人，上帝特别给他呼召的人，需要一些专家，对吧？一些神学的专家可以把它隐含在其中的必然结论把它给挖掘出来，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有合理的推断引申出必然的结论，这就是其中应用也是这一个，这是其中应用一个点，知道吧？我上次给大家讲的那婚姻里面它有一条也是有合理的推断引申出必然的结论，也有的，对不对？关于后来我还给你看到关于圣灵里面也有它一些是合理的推断引申出必然的结论，圣经没有的，但他会用合理的推断引申出必然的结论。但有没有圣经的根据，你要用圣经卡考察。大家注意，好，注意了，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点里面哈，这个大家这个注意，你一个是你要注意一个点，叫无形的教会；第二是选民这两个词，我刚刚还是没有错，但是他有他的目标。好，下面我就开始讲他的目标在哪里了哈。第一点目标不明显，第二点我就给你看了。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呢？这里就开始明显了。我跟总长讲，弟兄姐妹，你不一定认同，你可以跟认同姓名也可以，你可以认同我刚跟你解释的也可以，但是无论如何，我要你死死的清清楚楚，活活的明明白白。我们的圣经真理的查考要尽可能回到圣经，所以我跟你讲这些东西，让你产生一些纠结是好事情。产生一些怎么搞的？新民营你要讲的，那你比他更权威吗？那当然不是。或者是说，哎，是不是新民营你要怎么都会有偏差？所以我能不能信任何信条的呢？也不会动摇你。那这个是什么？是激发你怎么自己去查考圣经，让你更加愿意去查考圣经，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我达到这个目的，我就高兴了。我们达到目标了，不是说你必须要同意哪一个观点，明白吗？是我希望哦，原来。我甚至怀疑你的解释没有问题，怀疑我的解释怎么办呢？赶快去查考圣经，查考圣经，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来看哈，有，哎，注意没有？这无形对应什么？有形的教会。那无形教会，你本人真的看不到有任何偏差，你不知道对和错，没关系，它是可以用的。但到有形教会里面看可不可以了哈？有形的教会，哎，这个你大脑要用作了哈。我给你用作起来哈，我就如果说无形你不知道对和错都可以的，你观察的有形对应是什么意思？有形教会在福音时代，在福音时代，它分成两个时代哈。好，就是说在律法时代仅限于一个民族，对不对？在律法时代是哪个民族？哪个民族是他的选民？希伯来民族，对吧？好，也是大公的普世的。好，注意，请问有形的教会在福音时代律法时代是希伯来民族，对不对？在旧约时代希伯来民族就是教会，对不对？就我要问大家挑战了哈，喂，旧约时代希伯来整个民族就是教会，就是旧约的教会，对不对？没人敢回答吗？旧约时代的希伯来整个民族就是旧约的教会，对不对？所以希伯来都得救了吗？那是教会吗？很多希伯来在旷野什么倒闭了，他是教会吗？明白了吗？所以这就是长老会他的一个挑战，他认为旧约的希伯来民族就是旧约的教会。当然 他用的是什么？是讲，他又讲到一叫实践神学。实践神学好像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讲是教义神学，两个不同的领域。实践神学比如说天主教会的人坐在这里的人，当然除了慕道友，我讲的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都是教会的一份子吗？从实践神学好像是，对吧？你受洗了，甚至你也是教会的会员，对不对？从有形来看你是教会的一份子，对不对？但从属灵的教义神学来讲，那不信主的，哪怕他教会受洗的，已经成为教会会员的人，一定是教会的一份子吗？也不一定，懂了吗？他仍然是灭亡的人，主基督再来，他仍然不能上天堂，可能夫妻两个睡在床上，取去一个什么，撇下一个，连个推磨的，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可能有一个得救，有一个没得救，怎么看？我们不知道，平时你可以有所感觉，你可以看他果子，可以认出树来，对不对？但是你不能百分之百的确认，对不对？但是从定义里面来讲，真正教会的神学教义的定义是什么？是所有被耶稣基督宝血什么买属，也就是说在上帝所拣选被基督宝血所买属那些真正相信耶稣基督而悔改称义的人，对不对？那请问希伯来民族是一个教会吗？从严格的这里讲的，因为这第一代的是讲定义哈，定义到的一定要准确哈，定义你不能够超缺那个定义本身，但你说实际应用里面肯定不完美，肯定会有漏洞，肯定会有假性在里面，肯定有什么甚至有假师傅假先生在里面都有可能，对不对？但你在定义里面，请问教会本身的定义里面能不能包括不信主的人？肯定不行，对不对？当然你后来在定义教会前面加上很多的定语都可以，但你定语本身不能超越什么本身最底线的那个定义，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了新约里面是讲什么，是所有就是写信给哥教会，就是被耶稣基督所买属的，或者被耶稣宝血所洁净的，被神所招的那些称义的人组成教会，对不对？所以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什么？刚才第一点说的是他的身体，所以身体里面当然我们的身体会增生，会长出一些什么，有人六个指头，对不对？有人有旧约里面有个六个小指手指头，有每个手指没有六个脚趾头，对不对？那这么正常呢？那是不正常的，对不对？今天可能我们有些人，对，我们知道有骨质增生，对吧？有很多的意外长出来的，这是这么正常的？不正常的，对，那都是额外的。我们今天说整个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大家注意了哈，他的有形教会是什么概念呢？有形教会在他当然他说在律法时代仅限于一个民族，他把，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旧约的一个挑战。他认为什么？他认为希伯来民族就是旧约的教会，这是长老会的观点哈。但是我们不太同意这个观点，我们认为希伯来民族那是一个里面有一些隐含一些教会预表的一些特征，更特别是应用于后来新约时代教会的实践里面的一些情况，实践神学，教会实践神学的一些情况，但不是教会的定义，不是教会真实的属灵的范畴，听懂没有？哎，我听懂的就听懂，听不懂的也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跟你在不同的属灵阶段思考的问题也有点不一样，所以你听的不太懂，你就让它过去就行了。又毕竟有初信的，也有慕道的，但是我只是说什么呢？这里是什么呢？好，你看有形的教会在福音时代也是大功的，这个本来是没问题，在福音时代普世的，为凡承认真实宗教者，这个有没有问题？这个当然他用的词哈，诚实真正宗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想相信福音的人，完全相信福音大能的人，这是也就真正蒙恩得救的圣徒，这句话没有问题，就是蒙恩得救的圣徒叫成年圣徒。如果你要注意下面一句，就是说凡承认真实真宗教者，就是承认耶稣基督福音的那些所有的成年人以及彼等之子女， 那我为什么要用成人的原因就在他下半句，以及彼等之子女所构成。哎，他就明白为了这个服务的，他是为这个服务的，就说原来他觉得新约时代教会是包含了那些蒙恩得救被主拣选公认基督救恩福音的那些成年基督徒加上他们的儿女。他为什么要分别特别说加上他们的儿女你知道吗？为什么说他们的儿女知道吗？因为他们规划维护他的婴儿洗理论，明白了吗？婴儿洗礼，所以他把所有婴儿洗礼的人都包括在教会里面。好了，我再讲这句话，因为他洗礼，儿童洗礼，他把受过洗的儿童包括在他们教会的行政的系统里面是没有问题的，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我也不能说他不能没有错。但是如果把它做一个什么教会的标准的定义里面，标准的教会的属灵内涵里面，可不可以？因为他们也承认婴儿洗礼的孩子不是都得救的，明白吗？他也承认没有说婴儿洗礼的孩子都得救，所以他就意味着什么呢？他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定义的教会，他认为新约的教会是所有任行耶稣基督救恩的那些属灵的父母和他们受过洗的儿女们，他们也承认包括那些洗礼并不一定得救的儿女们，他都把它当作基督的身体，对不对？麻烦了，麻烦了，这就扩大了基督的身体。听懂这句话没有？但实际上他会问你，那今天你们天主教会有没有假的？一定有假的，但那不是我的定义里面假的，他是夜里翻墙头爬进来的，从别的门从翻墙头爬进来的那个假信徒，那个是教会的实际的实践和应用里面是有假的，但他仍然是慕道的朋友，他不是真正的基督圣体上的一个肢体，明白吗？所以在定义上他不是教会的一分子。 从实践神学里面，从教会的组织有形的组织里面，好像他又是教会的一分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什么朋友，还有慕道的朋友，他不是真信徒，那么你在教会混一辈子也不是真信徒。但是我们不判断你，我们不能把你赶出去，将来基督来了会把败子跟麦子分别出来，对不对？但我们要明白是什么呢？教会的定义，教会属灵的那个内涵是不能动的，你前面加多少定语，加多少的修饰词，你仍然不能动摇那个主体那个词的内涵和定义，对不对？你所有的那些界定是界定，你只能够帮助我们再有一些分类，但你分类里面不能超越你本来那个主体词的那个定义，它的含义是什么？所以我们可惜的是什么呢？所以你看到没有，他这里你就明白叫什么叫有形了哈，他无形了哈，就是说他把那些对无形教会是没有问题的，是说那些真正信主的人，所以真正信主的人，如果你把这个什么改成什么哎，回的子民总数的话呢，看起来呢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只不过说我用他用的选民，他是有他的目标的，他把因为旧约的选民，他认为就是今天新约的教会是完全等同，是不同时期的教会代表。但我们不同意，我们不认同旧约的希伯来民族他就是教会，他不是，是说在希伯来民族里面那些门主拣选的那些人是普世教会的分子。比如说亚当夏娃是不是教会分子？我们相信他后来得救了，对不对？摩西是不是教会的分子？亚伯拉罕是不是教会的分子？雅各是不是教会的分子？以撒是不是教会的分子？参僧是不是教会的分子？参僧有人不敢说，对不对啊？但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有没有提到参僧？他也因着信也是，对不对？那我再问你，亚伯是不是？是亚伯的哥哥以诺，那个那什么赛什么不该隐是不是？那不是。扫罗是不是？巴兰是不是？不是，对吧？所以那在旷野倒闭的十二个探子里面有十个探子，对不对？是不是？不是，对吧？约书亚是不是？ 加了是不是？啊，是哈，对，大胆的说哈，没事的哈，说错了我也把你更正一下，也没有大问题哈。所以我们说什么呢？所以真正的教会应该是什么呢？是所有旧约时代也好，新约时代，所有蒙恩得救的圣徒所组成的一个总体，对不对？也就是说嘛，约西亚里面有子民跟非子民，非子民是不是教会的一份子？阿罗米不是，罗米才是。所以神就特别的见到旧约里面希伯来里面的真正信神的人才是神的一份子，不信神的那些希伯来人仍然不是教会的份子，对不对？那我却很可惜，改革宗长老会呢就把这个教会给扩大了。所以后来他为什么要旧约的割礼等同新约的洗礼呢？这就是他的逻辑模式，他的思维方式。我跟你讲，这个是属灵带来的思维方式，这个你不能说他故意的，但是都是一个人的思维模式，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开启。但是人总是有限的，我们不是说长老会人都不是基督徒，不是弟兄姐妹，当然是他在这一块的真理上就领受的有点走了他们理性的一个逻辑里面去了。所以就什么概念呢？所以他说 他就是无形跟有形的他是对应的，那从这里看呢看不到问题，从第二点里面就看到问题了，懂了吗？他什么呢？原来他是凡承认真宗教者以及彼等之子女所构成，这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神的家族，在此以外是没有得救常立的可能性。这教会是主基督的国度，神的又没有，这句话又是很好的，圣经说的，在此外以外没有得救的常立的可能性。这句话大家有名了，我就问你们一句话了哈。有人曾经就提出一个概念，我问你们这句话对不对哈？教会以外无救恩，这句话对不对？教会以外无救恩，对不对？这句话啊，教会以外无救恩，这句话你敢说对还是不对啊？如果按照常规圣经真理的标准定义，因为这句话长老会特别强调的，长老会特别强调教会之外什么无救恩，这话我跟你讲反而在我们所认的立场里面这句话是对的，对不对？是对的，对吧？但是在长老会的定义里面反而这句话对不对呢？有漏洞的。为什么？教会之外无救恩，反过来在教会里面都得救，对不对？他的定义是什么？在律法时代先一个希伯来民族，对不对？希伯来人都得救吗？没有吧，没有吧。我跟你讲，听懂的人就笑了，没听懂的人没有表情的哈，没听懂的人还在傻乎乎的呆呆的看着某些东西发呆的人，那你就没有办法在现场回应我，对不对？没有办法回应我，没办法了，灵里不通，什么都不通，怎么说你都听不过来，那我也没办法。明白这概念吗？我在讲这个你更听不懂。哎，张老师你讲的太难了，我们听不懂。听不懂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知识，不是因为理解，是因为你的灵里没有通，你没有圣灵的恩膏。无论你是谁，真理是需要圣灵打通，也需要你专注的，需要你思考的，明白吗？你跟上我的思维，你会表情一会笑一会哭，一会沉思一会忧愁，这就对了。整个聚会从头到尾一个表情，有点奇怪，有点奇怪。你到底你的心在哪？你要求主来帮助你，所以这个很严谨哈。其实我讲的这个呢嘛，你说哎呦，张老师你讲的太逻辑太深，所以我们听不懂，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听，就在那里看别的东西了。我们开小差了，我们总是沉思我沉思的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节奏，你没有跟上来。其实这个我跟你讲，一定要搞懂的。只要你是基督徒，你都有责任去搞清楚。所以教会之外无救恩，严格讲长老会定义教会的标准的人讲教会无救恩的那种反而是有漏洞的。而我们没有像他那么强调这个词的时候，反而真正的确实教会之外无救恩是对的。为什么？如果是凡被耶稣基督拣选，对不对，能够得到信心而悔改的那些人是教会的一份子的话，教会之外真的没有救恩呢？教会之外没有。但是按照他的定义呢，当然他教会之外也无救恩也好像的没错，但问题是把什么把也没有救恩的也归到什么 教会里边来，他这话好像又更望位似的，又把这我把这个范围扩大了，连教会定义里面都包含不信主的，那其他人就不信主的人就更不可能在教会分子里边了。那连他们扩大的那个范围内，你还不能够被划到教会的内容里面去，你确实教会之外，吴俊文也是对的，懂了吧？不过他扩大了教会的范围，是不是啊？所以大家明白什么呢？所以这里的定义很准，它是半句是准的，但后来的奇怪的就是他在这个教义的神学定义里面跟那个实践神学里面他开始错位，他没有办法。其实我们要明白，是的，教会的定义里面标准的教义的定义它是不能动摇的，一定是那些被上帝所拣选保守所买手回来的真信徒，那些真正蒙恩的就圣徒才是教会的一份子，否则其他的都不是教会的一份子，对吧？包括婴儿洗礼的孩子也不能是教会的一份子，但等他到大了，到他确认他的信仰了，才是教会的一份子，对不对？所以长老会也承认这个问题，他不可能婴儿洗礼的人都掰饼的，他一定要等到孩子到一个年龄确认他的信仰才能领饼，对不对？才能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但他定义有什么？有什么？他有定义，因为他嘛，他把这个教会扩大了，把这个希伯来民族就他说就是旧约的教会，那麻烦了。所以他把今天的婴儿洗礼再扩大到教会，所以叫圣约家庭。他旧约叫圣约民族，新约叫圣约家庭。他旧约的希伯来要男婴要受隔离，新约时代他说他就不又把扩大了，不但男婴女婴都要受婴儿洗礼，他就不是男婴了，他男孩女孩都要8天8天受婴儿洗礼，是他们所倡导的一个自豪的一个所谓的做法。但为什么有时候就是你要明白好，改革中的浸信会的教会跟改革中长老会的教会的区别在哪里？这是最大的区别，明白吧？其实里面关乎很多的圣经论的一点不一样，半句话有一句话不一样，导致了什么婚姻论也不一样，导致教会论也不一样，导致什么很多东西的不一样，应用神学就有很多更不一样。我坦白地跟你讲哈，所以我经常讲做圣经辅导的，我敢在这里讲，如果你用纯粹的改革中长老会的思维模式做圣经辅导，会很出很多问题的，很多问题的。但是真正做圣经辅导的都是改革中浸礼派的一些教会的那些神的仆人们，做的是相当成功。为什么？因为他回到了圣经本身他的范畴，信徒是信徒，非信徒是非信徒，那这个卡准了教会的这个定义。所以在这里我希望大家呢，这两个是我最难的，这两个解决后面就好解决了。如果你这两个不解决，我跟你讲，你又觉得哎呀，我张老师我听你讲了十几年，我还是不明白教会的真理，很正常。为什么？因为今天我讲的这两点你都没听懂，那你没有办法啊。有人认真听听不懂，我们继续思考，有一天会懂。但就怕听了也不思考的人，根本就不在乎的人，今天来聚会也不在乎的人，那你就没有办法了。求主来帮助，怎么去浸泡在上帝的真理当中，你才能够明白。不然有人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心门什么自由，这个没有办法，这不是你我能改变的。恐怕他们会转过来就得什么，就得赦免，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就圣经里面说了，他们常常学习真道，终究不能明白。这句话很厉害哈，他们常常学习真道，终究不能明白，就到死都没明白，过去没有明白，现在没有明白，将来也不能明白，就恍如两个世界的人，在同一个教会，却如同两个世界的人，陌生到不能再陌生的地步，怪不得见面都不认识。有时候我也稀奇，我自己也想不通，对吧？为什么在教会10年、20年、30年见面的跟不认识的人一样呢？原来是两个世界，恍如两个世界，真的不容易，真的要求主怜悯。好，这是第一代的，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不搞清楚你等会聚会完再来找我，再来找我，我们还是要尽量的把这两个区别再搞清楚。但如果你是改革中长老会的人，你一定不会同意我的说法，没办法，因为这个就是本来就不是你我，不是我跟他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宗派背景所产生的不同的做法。但我是愿意，我没有一个大的宗派支持我，我也不是参加哪一个宗派，而是从圣经里面仔细去查考，是回归圣经本身他所讲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焦点。好，这是第二、第三点，这就不难了。这个我开始就不难了。基督为了召开并成全在今世生活的圣徒，直到世界之末，就把牧职、圣言以及神的恩、神的典章赐给在大公和有形的教会，按照他的应许，借着自己的灵在和圣灵，为达成目的而使之生效。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哈。那么这里呢，你注意他用的词是什么呢？你看，叫大公的，这没有问题。他用有形的，他其实他没有用无形的，还算不错。他大公无形都没有问题，反而就是有形的，给大家都要知道有点不一样了哈。就同样我们讲有形，就是会的有点境界不一样。那我也同意，今天我们教会的地方的行政也是有形的，那可以，但他的定义跟我们是不一样的。那我认为有形的教会是有真有假的。我讲是从实践神学角度是有真有假，懂了吧？但我讲教会的定义里面，我们不应该有真有假。所以天赐教会有两种定义，一个是在属灵定义里边，天赐教会不是在天赐教会会员一定都得救，我不敢说。甚至说你受洗的第一基督徒一定能得救，我也不敢说，懂了吗？这是有形，就是在地方教会的组织里边是有真有假的。明白吗？在具体的实践的神学里面，实践的地方教会里面是有真有假的，哪怕我洗礼的人也不见得都是得救的，对吧？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教会的定义里面，什么叫天赐教会？是在天赐教会聚会那些所有蒙恩得救的真信心而产生悔改的人才是教会一份子，懂了吗？否则宁愿叫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什么朋友，哪怕你不单单说，还有说假先知，那么不讲，都把他当做慕道的朋友哈。每次你要讲那么太全了，有点尴尬，对吧？哎，我们说慕道的朋友，你不能说假弟兄，那也不好说。有一次我开玩笑，有一个弟兄找另外弟兄找我说，张老师，那个弟兄先让我带他认识你一下。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知道说张老师好像你有能力把他带到国外去，听说认识你之后你可以把他搞到国外去。我说没有没有没有，第一我没有这个兴趣，第二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说不用带他认识我了。他说他想认识你怎么办呢？我说他姓什么？姓贾。哦，贾弟兄就不用见我了，贾弟兄不要见我了。当然他不是那个贾哈，是那个贾宝玉的贾哈，我开玩笑哈。他说他姓贾。哦，贾弟兄还认我，带我认识干嘛？不要不要带到我们教会来了。贾弟兄就让他继续贾吧。啊，我讲的是那个真假的假哈，开玩笑，我用一个开玩笑。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有时候教会里面难免有假信徒，这个是正常的。当然我讲教会的实际应用里面会存在，但我讲在教会的真正属灵的定义里面是没有，是不存在的哈。我们要把它区分成两种概念哈。好，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我想呢，除了你把这个从这点，就是你把注这个名词，它的同样的一个名词境界是不一样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没有说它是错的，只不过呢，我把它理解成从实践神学的那个教会论里面是有假的，明白吗？但在真正的教会定义里面是不可以有假的，因为他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要快点看哈。好，第四，此大公教会有时比较显明，有时比较不显明，做此教会肢体的各个教会的纯正程度之差异，乃是根据其所教导并接纳这福音的要理所执行的仪式并所守的公共礼拜的纯正程度之多寡而定。这个他是讲什么呢？好，这里是讲什么？这个还是讲我讲这个他的定义应该是什么？按照我的理解什么呢？是讲真教会，我们不是他所解的有形教会而已了，我们是真正被耶稣基督所买属的教会。这里是讲都是但愿都是纯正的，我讲的纯正是什么？都是得救的，至少是真信徒组成的机构是什么呢？好，哎，子大公教有时比较明显，有时比较不明。比如简单例子，我请问，中国的三字所谓的教堂是不是它是明显不明显啊？它是不明显的，为什么？它表面是教会，对不对？其实不一定是教会，不明显。从行政上是明显的，行政上是明显的，对不对？三字教会。我认为 我把它叫做三字教堂，我不说三字是教会，为什么？三字没有说它教会，叫三字爱国运动什么？人家都没建教会，你为什么说它是教会呢？奇怪嘛，人家叫三字爱国运动委员会，你怎么说三字教会呢？它表面是明显的，对不对？ 实际上是不明显的混乱的，这个可能会有。好，那以前我跟你讲，我那年去韩国之前，为什么我这次北京跟牧师过来我们一起吃饭，正好他告诉我是我们是2008年一起去了韩国，但是韩国教会是什么呢？他把中国的家庭教会当作正统的，把三自教会当作正统的，他说中国的家庭教会都是异端。那时候韩国的教会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中国的三自教堂才是正统的教会，中国的家庭教会都是隐藏的那种异端。后来我记得那一次我们在韩国就点火，到处讲三自才是异端。我记得那天我在韩国的一个基督教大学师生的演讲里面，一个神的老仆人坐了20年牢的一个老仆人站在那边带一个翻译，我站在讲台这边带一个朝语翻译，他讲用他的经历讲三自会的危机，然后我就讲从出埃及记看三自会是魔鬼的诡计，我就讲了三自不是真正的教会。那我不想多讲哈，免得到时候太敏感，我只是讲什么呢，它是一个组织，是一个机构是没有问题的，它是管理基督教一个机构，我们不反对它，我们是顺服它的一些没有违背信仰原则的东西，我们也尊重跟顺服，但是只不过说它跟教会不能在一起相提什么并论。所以那次感谢主，从那年开始我记得很好，后来韩国他们开始研讨，我记得我们最后走的时候呢，是参加了韩国国家宗教研究所的一个会议，他说三自是正统的，中家教会都是野生的异端，我说我们不同意，但他也扩大了，他特别讲到的说尼托森就小群聚会他们也定为明确的定异端。那时候我们还说小群李长寿肯定是异端，但是呼喊派，但是尼托森他是有些偏差，他有一些亮光的解经是有一些偏差，但你把它定为异端，我们认为有点稍微过了一点。我记得那次正好我跟那个韩国国家宗教研究所那个第一带领的那个人坐在旁，就在我旁边，我说好像我认为你们这个定义有点过了。哎，感谢主，反正那一年之后很感谢主，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回来之后韩国一过来就决定，他们后来过了年就没定，他们韩国每年奉献大概人民币在1亿左右给中国的三自，他从那以后他们说就不会再奉献给三自1亿左右的人民币了。那么这是对的，这个带来的应用是对的，否则的话你真的把钱把弟兄姐妹奉献的钱给了什么人，对不对？这个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什么，我们要明白这所有的什么大公教会有形的教会里边是指那些，我们这里讲的什么是指那些真正蒙恩得救的教会，那些真教会哈，真教会。所以呢，有时候不明显，有的明显，有的时候你认为是正确的可能是错误的，有的错误的可能是正确的，我们要翻转过来，那我们不要把它搞清楚，我们要搞清楚。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呢？因为对长老会来说，我认为他的教会定义跟我们的教会定义是有点不一样的，大家搞清楚哈，要搞清楚。好，来，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呢？这个是在大公教会，就真正真教会里面，肯定会有不同层次的哈。比如说，哎，异端不算，把异端排出去之后，在基端以下的教会，比如说基端教会，或者阿门念主的基要派、福音派，或者改革宗里面还有很多宗派，对不对？我们讲，但是至少是。大公认，我再一点点，就至少公认使徒信经的教会。好，我们也明白了哈。如果连使徒信经都不公认的，基本上异端，对不对？至少公认使徒信经、加克顿信经、尼西亚信经跟亚特兰大修信经的这些教会吧，我们认为都可以算。这作为，但是他们还是有不同的程度的。有的教会成熟一点，有的教会什么弱一点。有的教会在真理的教导全备一点，有的教会教导真理更远离圣经一些，那有的教会教导呢就开始什么，开始比较感性一点，有的教会比较理性一点，有的教会比较什么，比较先得全备一些，有的教会相当于什么，比较就什么，就是对圣经的解释容易什么，容易这个断裂啊，碎片式的理解啊，都有可能。但这个要接受教会的一些不同，明白吗？包括我自己，你看我第一第三的本教会，对不对？我第二礼拜到阳江，对吧？然后第四个礼拜在南沙，可能我上个礼拜刚从什么，刚从这个大理回来。我们每个教会，我反而就连我自己督理的几个教会聚会形式都不一样的，任性的内容呢都有点区别的。为什么呢？但是我是接纳这种不同情况的， 为什么？因为你不能用一个标准要求别的教会，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教会也不一样，你跟着按照教会本身来陪着他们一起成长，不是我们去改造别的教会啊，都要比如你的聚拜形式，你所有的理解必须跟我们教会一模一样的才行，这个我们不想这种辖制别人，对不对？但是我们必须要共同认性的基本的真理，如果这个不认同，那我就不去了，我也不会去督理那个教会，他也不会要我去督理，就那么简单。为什么呢？我们不是追求人数，不是追求规模，而追求什么？在真理上的这种合而为一。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哈。所以大家注意，这时候呢，教会容许他有不同的差异，连敬拜，连我跟你讲哈，连我去督理几个教会哈，敬拜的仪式跟我们教会都不一样的。我们没有要求每个教会都要跟我们一样，所以我给我们教会敬拜仪式那些指导也给他们了，就供他们参考。我们说你必须按照这个来。否则我就不督理你们教会了，你不要请我都督理你们教会的牧师了，我们不这样做，因为每个教会它的不同的，这就是这一点第四点的应用。第四点应用，我同意这个与它的这个要点，我是认同的，懂了吧？他不过说你这个定义里面怎么谁叫更纯正，谁叫更不纯正，又是不同的标准了哈。就容许教会多样化，这种都是在真理里面的不同差异，懂了吧？所以它的聚会形式有点不一样。他的崇拜仪式有点不一样，他的程序也跟我们不完全一样，没关系，但是我们在真理上要一致。好，带给大家容许多样性。好，第五，天下最纯正的教会也难免有混杂和错谬，这个没有问题。好，这个是讲什么？在教会的具体实践里面会有问题的，所以呢，有些教会简直不是基督的教会，那就异端了，没错。然后呢，腐败到成为撒旦的会谈的程度，虽然如此，在地上总有按神旨意敬拜他的教会。好，这点也没问题，就是说承认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有些教会确实很糟糕，糟糕到一个程度已经是你很难百分之百确认他是教会了，但尽量不要把它排除出去，尽量让败子跟麦子什么一起成长，对吧？但是如果成为什么异端的，那我们就远离了，绝对你要判断他是异端，我们就不要再跟他在一起了，这是对的哈。这个大家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哈，但你没有能力就要找什么，找教会的同工帮你判断哈。特别我们的孩子到国外去上学，我们一般要在附近求神给他预备一个纯正的教会，不要说去一个教会肯定就不会离开了，你要先了解足够好的教会就要去委身，既要委身一个好的教会，但也不要去一个不了解的教会，明白吗？我在阳江就有一个聚会说，一个老姊妹，她说，哎，在阳江聚会，她说下个月她就去到洛杉矶，因为她的女儿在洛杉矶，把她带过去，在那住两个月、三个月。她说正好我下个月就去，我很好啊，她就加了我的微信。结果呢，她女儿不信主，每天呢礼拜天还跟她妈妈带到一个教会聚会，开车半小时的地方，挺好。结果有一天她女儿带着她，突然发现呢，在她家开车不到五分钟的地方有另外一个教会，她女儿说，妈妈这里有个教会。下次我把你送这里不就方便吗？时间短，第二呢，万一我不能送你走过来都不算远，所以我也不用跑那么远，而且还要去接你的话很麻烦，所以刚才你妈妈也觉得是啊，不尽量不麻烦女儿吧，好，就在这里吧，她就去了，她真的去了，她聚会过两个礼拜，她突然打我语音说，张老师，我想跟你说一说什么事。她说我现在去了这个教会怎么有点不对劲，但我又不知道说不出来什么原因。我这样呢，那你赶快拿把他们圣经拿到旁边一个没人的地方拍几张照片给我看，因为我也不好判断，我也没在。他就感谢着这个老姊妹就很乖的拿着那个圣经就跑到旁边一个没人的地方，我说你拍圣经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拍几页给我看看。他一拍，结果在正封面的第二页叫恢复版圣经，哎呀，我糟糕了，这是呼喊派李长寿的，怪不得你觉得不平安的，感谢主。感谢这个老总，马上说，哦，那我知道了，我不能在这教会聚会了，马上把圣经还回去，马上走了，告诉女儿说，妈妈以后不能去这教会聚会了，因为那是异端的，明白吗？所以他从此不去了，宁愿还有半小时的车程的地方也不能去五分钟的这个教会聚会，为什么？要他是异端的。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当然无论如何在地上总有按神旨意敬拜他的教会，这个没有问题。好，最后一点我们结束哈，教会除主耶稣基督以外无元首，不拘怎样说，罗马教会的教皇并非教会的元首，乃是那敌基督者、大罪人和灭亡之子，在那教会中高抬自己，抵挡基督和一切成为神的。但这里他就是当时我们的西敏信条，在那时候什么是坚决跟罗马天主教抗争的， 他直接感叹说罗马教皇不是教会的元首，因为他把他自己的位置抬高了。所以那时候，那今天我们要注意，弟兄姐妹，请你看我们教会的会员手册，我们不承认三字是教会，但是我们不反对他，不攻击他，我们不跟他对抗，只称他是政府管理基督教的一个职能机构，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教会，跟当时我们也有一些任性是有一些不同的。所以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呢？最后我总结，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基督，教会不能有两个头，教会永远只有一个头，就是基督。任何企图用两个头来说教会的都不是教会，一定要记得哈。说有两个头的不是教会，而且有一个头，一个暗头跟明头，结果明头是什么？你要更懂得分辨哈。明头是什么？暗头是什么？有的是暗头成为明头，所以你不要相信教会只有一个头。反过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不能大于基督的身体，也不能小于基督的身体。我讲的是三字会是完全把基督教会扩大了，他把很多假性的放在教会里面成为基督的身体，这个成本可不可以？他扩大了基督的身体，就是叫什么？叫混合。教会不能混合，扩大基督身体，三字会、罗马教会，甚至长老会，扩大基督的身体，扩大基督的身体了，我们不能同意。第二，不能缩小基督的身体，教会刚好基督的身体，不能扩大，不能缩小。缩小什么意思？缩小在圣经里面一个专门名词，缩小教会的基督身体的是叫分门别类、结党纷争。怎么说？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说了：“我属什么？保罗的，我属基法的，我属亚波罗的，我属基督的。”好，你属基督本来是对的，但你放在这里就是不对的。怎么你属基督，我不属基督吗？好，属保罗的不是属基督吗？属彼得不是属基督吗？跟随保罗的人不是基督的吗？明白吗？所以保罗在说什么呢？这些人都好人，都是好仆人，对吧？如果异端就不用说了。我说保罗的，说基法的，彼得嘛，说亚波罗的，这都是好的仆人，对不对？你不能说我属他们的，我属基督的。那大他们属基督是没有问题，但你这里呢，你把保罗、彼得、什么亚波罗跟基督对立起来，对吧？那又变成异端了，叫什么？叫结党纷争，分党纷争都不是我们所喜悦的。好了，所以今天我最后给大家总结哈，基督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不能大于基督的身体，不能小于基督的身体，大于基督的身体就是扩大了教会的这个行政组织。所以这个就有这个嫌疑了，扩大教会的这个范围，这是罗马教会所谓的教会，所谓的三字会，所谓的长老会，它有所扩大，但是不同程度的扩大。好，那我们不能小有基督的身体，我们不能够分党纷争。这里我要跟大家讲的 具体的应用是什么呢？我们不是否定宗派，我们不可能超越宗派，但我们不能宗派主义。但一到宗派主义了，就会缩小基督的身体。我们不可能超越任何一个宗派，我们不可能说我就自立一个宗派，更危险，更要小心。宗派的产生是有必然，因为什么？就是刚刚那第四点里面呢，会有不同程度的教会，它在不同的阶段，它有认知会有些偏差。那这个没有问题，要容许主带着我们都走在路上，都走在路上。但是我们不能过分的抬高宗派主义，容易割裂基督的身体。明白吗？好，最后我就总结到了两个点，我们就开始准备掰饼了哈。就是教会的头是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不能大于基督的身体，也不能小于基督的身体。这个不容易，这个不容易，这个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好，这就是我下一次要讲的什么呢？ 啊，这经文在这里哈，经文在这里，关于教会论这些，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基本上都在这里哈，还有更多的内容不能一一去读。那下一次我要讲什么呢？就是讲圣徒什么相通，跟这个神有关的，什么人可以相通，什么人不能跟他交往，对吧？那都是在基督的身体范围内我们可以交往，如果超过基督身体了，我们不可以跟他来往，那交癌不通。我跟你讲，哎，你有没有遇到在你遇到一些基督徒会交癌不通啊？在同一个教会里面都会遇到，你知道吗？陌生人再见还是陌生人，见面也是陌生人，奇怪，交癌不通，貌合神离，多少年都是陌生人，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是不正常的。基督徒的教会里边不能这样的，求主帮助我们要圣徒相通，这是我们下来所讲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再一次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约拿你爱女在你面前敬拜，让我们谢谢你，你真的要求主来打开你自己的真理，真的让我们明白，来到教会我们不是来这里参加一个宗教的仪式而已，我们不是来这里只是完成我们一个宗教义务而已，我们来到这里是来到神的殿，是来团契，是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来跟弟兄姐妹彼此的在敬拜当中来彼此的生命的相交，借着我们的唱诗，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献唱，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真理的分享，包括弟兄姐妹的聚会之后的彼此交通，包括奉献，包括了各种的，甚至有必要的时候彼此的劝勉，都是主日崇拜里面美好的表现，美好的内容。主，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借着今天，让我们更加明白教会论，因为这个真的是在教会史上也有不同的看法，几千年来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圣经的理解，但我们必须要用圣经真理来考察一切，我们要回到正确的教义的教会的教义这样的一个理神学的概念里面，圣经的真理里面，还要分辨哪些是来自人合理的推断引申出必然的结论，还是完全回到圣经本身所定义的教会的真义，那就是在创世以前被主拣选，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宝血所买赎，也蒙圣灵所赐给他真信心的这般悔改的圣徒所组成的教会，历史历代的大公教会都是如此。除此之外，不再有蒙恩得救的人，这是一个绝对的定义，不能动摇的。大公教会也好，普世教会也好，宇宙性教会也好，这种定义是不能动摇的。那也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就是在被主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面，我们在一个具体的地方里面所在一起的弟兄姐妹，来彼此的牧养，彼此的交通，彼此的在教会里面的彼此的配搭，这个是一个地方的教会，转然也都要是指那些真正蒙恩得救的圣徒，跟普世教会的那些定义是一样的，只不过说他在这个具体的时空里面，我们是活生生的一般人在这个场所的团契，所以我们仍然面对得救和不得救的问题。真正蒙恩得救的就是教会的一份子，而没有蒙恩得救的仍然不是教会的一份子，虽然在教会的行政上好像是教会的一份子，实际上还是不是，所以这就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的那个定义是严谨的，是准确的，而实践神学里面应用里面是会有偏差的，这个不影响我们的标准的定义，让我们继续的操练我们的生命，操练我们的信仰，在基督里面怎么更好的彼此的相爱，这就是我们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来祷告，来清楚我们自己是不是属神的人，这是很关键。如果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救恩都不能确认，那真的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需要更把更多的福音给我们。如果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感谢你，我们就要懂得分辨真心跟假心，我们需要去到真教会，而不是去到一个 错谬的教会。当然教会也有强弱，有全备相对不全备，这个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所以我们就要需要尽可能求神给我们预备合适我们的教会。赞美你，你来帮助我们明白基督你是我们的头，你是教会的元首，除此之外别无拯救。主你也明白教会是你的身体，教会不能大于基督的身体，不能混合，教会也不是统一，也不能小于基督的身体，就避免分门别类结党纷争。这就需要主在我们在教会论上更没有更美好的看见。谢谢你帮助我们苏醒我们的心，也总是在我们现场的这那个场景里面也需要主更多的怜悯，你要得到更多真要得到的灵魂。主啊，好让我们的心能够苏醒。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赐给我们更多的从你来的真道。今天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